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8月13日22点整，巴黎时间8月14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8月14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马耳他接收载有114名难民的船只。美国媒体报道说，老牌女歌星弗兰克林病危。中国浙江台风摩羯登陆，20万居民被迫疏散。土耳其里拉还在暴跌，欧美金融市场还没有显现出手脚慌乱的迹象。听众朋友大家好，马耳他一艘海上巡逻艇8月13日救起了一艘难民船只，近114名难民获救。巡逻艇是在马耳他负责的搜救区内发现了这艘几乎要沉的船只。今年6月10日，一艘满载629名难民的船只从直布罗陀出发，抵达距离意大利35英里的海域。由于意大利的孔特政府上台时曾经表示关闭沿海口岸，拒绝难民登陆，该批难民的去向引起意大利、马耳他两国政府的争议，双方均表示拒绝接收。事件受到了欧盟和联合国难民署的高度关注。意大利海事警察发现难民船只之后，立即向最高当局进行了紧急通报。意大利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萨尔维尼获悉情况，与马耳他方面协商。由于难民船只距离马耳他较近，根据欧盟成员国关于难民的处理原则，希望马耳他政府能够接收该批难民。马耳他政府方面对于意大利政府建议回复称，难民船只驶入意大利港口，登陆将会更安全。马耳他政府发言人同时强调说，马耳他政府没有能力接受这么多难民，希望意大利政府能够谅解。联合国难民署就尽快解决难民去向发出呼吁之后，意大利总理孔特立即下令派出两艘海上搜救舰和医疗舰迅速赶赴难民船只只停泊的海域，要求舰队一定要确保难民的生活补给、人身安全，并随时跟踪难民船只，禁止难民再次登陆意大利。马耳他驻意大利的大使凡尼莎·弗雷泽向媒体表示说，马耳他政府不能接收停留在海上的629名难民，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地中海的搜救工作本来就应该由意大利政府来负责。马耳他总理穆斯卡特则表示，他非常担心海上难民的安全，称意大利政府不顾违反国际的救援法，置难民安危于不顾，这将是非常非常严峻的问题。马耳他此前也少量接收过难民，但这些难民都是需要医疗急救的难民。七月底，马耳他也曾经收留过19名难民。在历经20多年的争吵之后，俄罗斯在刚刚过去的周日，与阿塞拜疆、伊朗、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四国达成一项有关里海的划分协议，承诺将深化合作。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昨天里海沿岸五国签订了里海法律地位公约，将位于欧亚大陆结合处的最大内陆咸水湖里海界定为非海非湖，是拥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水体，实施特事特办的原则，五国可以不受限制的自行定规则。如果里海被确定为海洋，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各国需要依照自家海岸线长度来划界，明确各国的主权和专属经济区范围。伊朗拥有的海岸线最短，显然吃亏。如果里海被确定为湖泊，国际公认的海洋法不适用于里海，沿岸各国将平均享有里海的资源，任何一方开采能源需征得五国的一致同意才能够付诸实施。这份公约涉及里海的划界问题、航运和渔业规范，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海底油气资源的划分以及驻军问题。 俄罗斯承诺将通过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里海划分协议，深化与伊朗及中亚几个邻国的合作，这将有可能为长期停滞的中亚能源项目铺平道路，并确认俄罗斯在里海这一世界最大湖泊的军事霸权。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把里海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一部分，寻求阻止任何试图削弱俄罗斯在该区域影响力的行为，并阻挠土库曼斯坦计划的海底天然气管道等区域项目。该项目将使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能够在欧洲与俄罗斯天然气竞争。但周日，普京政府与几国达成协议，目的是与伊朗建立更紧密关系，并在中美试图提高各自在中亚影响力之际，强化俄罗斯与中亚邻国的合作。作为交换，俄罗斯换得了一项禁令，规定非签署国不得在里海部署军力，这实际上使俄罗斯海军能够完全控制这片水域。
100多名文化界名人联署呼吁释放乌克兰绝食的导演。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瑞迪更详细的报道。
这份呼吁书的联署人都是作家、导演、作曲家等文化界名人。法国现任文化部长弗朗索瓦兹尼森也参加了联署呼吁。呼吁书表示，奥列格·先佐夫健康状况每况日下，必须尽快行动。呼吁书写道，不作为就是坐视他死去，就等同于我们放弃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原则，放弃我们捍卫的价值，就是允许人可以因为自己的观点、主张、立场而被杀。现年42岁的乌克兰电影导演奥列格·先佐夫因为反对俄罗斯2014年兼并克里米亚而被俄罗斯司法当局于2015年以走私军火、恐怖活动等罪名判处20年徒刑。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称相关审判是一次斯大林式的审判。今年5月14日起，奥列格·先佐夫在狱中开始绝食抗议，要求释放在俄罗斯监狱中的所有乌克兰政治犯。几天前，奥列格·先佐夫的一个表姐妹披露，奥列格·先佐夫在最近的一封信中表示感觉末日已经不远。奥列格·先佐夫的律师也表示，奥列格·先佐夫自入狱以来体重已经减轻30公斤，称他已经为死亡做好准备。奥列格·先佐夫的命运引起国际舆论关注，法国总统马克龙10日也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次电话会谈中提出多种建议，希望俄罗斯总统采取紧急人道措施。但俄罗斯狱方11日肯定地表示，奥列格·先佐夫健康状况令人满意，没有体重减轻的迹象，也看不出来健康出现恶化。文化界名人联署呼吁书表示，不仅法国总统，还有国际社会，还有欧洲联盟，都应当为奥列格·先佐夫行动起来。
美国的老牌女歌星富兰克林患癌8年之后病重，美国很多媒体报道了她病重的消息。富兰克林有灵魂歌后之称，传奇事迹跨越数十年。富兰克林现年76岁，他家庭的友人记者弗里曼在演艺圈411网站说，在底特律病重，他的家人请求大家为他祈祷并尊重他的隐私。富兰克林2011年诊定出患癌症，他于2017年11月在纽约为埃尔顿强艾滋基金会做最后一次表演，他最后公开演出的时间是2017年8月在费城。弗里曼谈起费城那场表演时说，埃瑞莎那时极力对抗虚脱脱水，那真是一场奇迹般的表演。富兰克林漫长的演唱生涯共拿下18座的格莱美奖，包括一座终生成就奖。他1987年成为第一名入选摇滚名人堂的女性歌手。他2005年获得当时总统小布什颁发的总统自由奖章，这是美国公民可获得的最高荣誉。富兰克林2009年1月曾应邀在前总统奥巴马宣誓就职的典礼上正式演唱。土耳其的货币里拉重跌，全球避险情绪升温，新兴市场首当其冲，欧美金融市场还没有显现出手脚慌乱的迹象。 但分析指出，欧元对美元已经跌破重要关卡，里拉风波恐波及欧洲。土耳其里拉8月13日一度狂跌 10%， 迫使土耳其央行出手止跌。里拉贬幅缩小，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货币暴跌归咎于美国，导致里拉再度下探，重跌 6.95%， 到了 6.91 里拉对一美元。今年以来，土耳其里拉对美元已经贬值 40%。 土耳其近期与美国的关系紧张，更使里拉有如自由落体一般的加速贬值。为了减轻投资人的恐惧，土耳其当局设法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调降当地银行存款准备率。土耳其央行表示，此举应有助向金融体制注入约100亿里拉、60亿美元以及30亿美元等值的黄金。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分析师悲观看待土耳其挽救里拉走势的措施，因为土耳其银行和企业界债务暴显沉重，这项核心疑虑并未化解，而且土耳其央行渡过难关的准备金有限。印尼和南非等其他倚重外资的新兴市场也饱受了惊吓，亚股几乎一片倒地，欧美市场反应则相对的沉稳。摩根资产管理全球市场策略师克莱格表示说，目前投资人容易受到惊吓，土耳其里拉可以说是在最高的时机崩盘。土耳其里拉掀起金融市场风暴之后，欧元已经成下个关注的焦点。随着里拉对美元的狂跌，欧元已跌破近三个月以来 1.15 至 1.18 美元的整理区间，来到1欧元兑 1.138 美元，创约一年以来的新低。华尔街日报分析称，欧元受影响有三大原因。首先是欧洲的银行业对土耳其暴险引发疑虑，其次是土耳其陷入麻烦，投资人风险增大，提升南欧公债值利率，最后是欧美货币政策分歧。美国稳步升息之际，欧洲央行预告利息将持稳到明年夏季，使欧元难以因经济数据报喜而升值，但是风险浮现时却难逃贬值。法国兴业银行的预期，欧元可能进一步贬值 1.10 美元。报道指出，欧元若走弱，市场可能担忧欧洲难挡金融市场的冲击，这并非令人乐观的发展。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8月13日表示说，德黑兰不会和美国开战，但也不会进行谈判。伊朗所面临的问题是政府治理不当的结果，而非美国重启制裁。哈梅内伊前述谈话让伊朗总统鲁哈尼的压力更加沉重。此前，鲁哈尼就面临货币崩盘、不满物价高涨与贪污的抗议风潮蔓延的压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划时代2015年伊朗核子协议，并在上个星期对伊朗重启制裁之后，哈梅内伊和鲁哈尼似乎都排除和华盛顿重新谈判的可能性。哈梅内伊透露说，透过官方的推特账户以英文发表推特表示说，最近美国官员一直肆无忌惮地谈论我们，除了制裁，他们还能提到战争与谈判。他还表示说，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对人民说一些话，和美国之间不会有战争，也不会有谈判。在此同时，伊朗也展示决心，国防部长哈塔米8月13日公布新一弹短程弹道导弹，誓言进一步强化导弹的性能。中国的浙江台风摩羯登陆，20万的居民被迫疏散。台风摩羯登陆中国浙江省，台风穿过浙江之后，8月13日进入安徽省，已知已经有3人死亡，5人受伤。当前浙江省中大型的水库均在台汛期水位以下，沿海地区加强平原河网的排水。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是2018年8月14日星期二， 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长期以来，美国朝野在对中国政策上分成了不同派别，不论是在共和党内还是民主党内，都有一批有头有脸的亲中派。但在特朗普上台，人权等意识形态议题被淡化，只拿中美贸易说事儿以后，原先美国的那些亲中派却不见了，甚至连亲中派鼻祖基辛格都在改弦易辙。不过亲中派脸变得这么彻底，并不妨碍美国朝野深入反思，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是如何中了北京的公关计谋的。公关这个概念是在美国创造的，它把赤裸裸的商业金钱因素包装成中性和洁净的公共关系，也成了共产党中国手中的利器之一。美国媒体最近曝光，中国情报机构曾经买通美国资深参议员范世丹加州办公室的一名雇员，该雇员向中国报告本地政治机密，并代表范世丹跟中国官员联系，跟华人社区打交道。特朗普在推特中说，范世丹领导通俄门的调查，现在他是否要调查他自己呢？伦敦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文加顿撰文说，在过去40年，没有一个美国政界人物比资深参议员范世丹跟中共最高层维持着更深厚、更长久、更友好的关系。他们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79年美中建交时。美中建交之后不久，时任旧金山市长的范世丹就跟上海建立了姐妹城关系。之后，范世丹带领一个市长代表团，并携带投资者丈夫来到中国。在80年代，作为旧金山市长，范世丹跟上海市长江泽民建立了密切友谊，这极大提高了范世丹的外交地位。就在范世丹升迁到参议院外交和国家安全领域最高位置之时，江泽民也升迁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范世丹和江泽民在1980年代经常互访，江泽民曾经在旧金山停留，跟范世丹及其丈夫共度感恩节。江泽民据说曾经跟范世丹共舞，范世丹夫妇也多次受邀访问北京，其中一次是在1996年跟江泽民在中南海举杯共饮。在2000年5月，范世丹游说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的待遇。文加顿的撰文说，范世丹跟中共的交易必须受到调查。他也提醒说，除了范世丹之外，北京还跟美国政客培养了多少关系，雇佣了多少间谍呢？美国的一家新闻和政治网站日前还发表一篇调查性文章说，中共不但在华盛顿政治圈聘请游说和公关关系为其利益代言，而且也雇佣了众多的前美国官员和议员作为游说者，其中包括前众议院院长伯纳。伯纳在2015年卸任众议院议长后，加入了一家公司，担任战略顾问。这家游说公司长期代表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为其提供美国国会事务方面的咨询。今年6月4日，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密斯等六名跨党派联邦众议员共同提出了反制中国政府及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行动法草案。提案指出，中国透过组织协作、隐蔽方式，利用虚假信息、舆论操纵、经济胁迫、有目标的投资、腐败或学术审查，来胁迫和腐化美国的机构或个人，使他们做出有利于中国的决定。提案首次要求美国国务院和情报机构调查中国操纵政治影响力的情况，编写报告提交给总统，同时提供应对方案。除了将反思目标放在美国政客之外，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现在也反思2000年美国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的决议，怀疑该决议为之后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及其冲突埋下了种子。 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白邦瑞7月19日出席美国国会听证时表示，北京在1995至2000年间是通过系统性造假欺骗美国国会，才使得国会通过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决定，为中国加入世贸铺平道路。白邦瑞提到一位化名李女士的中国出走者透露的信息说，她曾经参加中国政府多次秘密会议，当时中国领导人江泽民的策略是不遗余力地支持美国国会逆投赞成票的人，同时有意压制反对派的信息。北京研究了美国政治上的错误路线，并利用美国外交政策界的内部分歧进行渗透操作。北京的这项含宣传和间谍的项目，其复杂程度甚过美国情报界对此做出的最大猜疑。北京的公关计谋取得了成功，连美国总统克林顿都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决定深信不疑。而据白瑞德透露，在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辩论中，美国总统克林顿没有同意在贸易协议中加入国会提出的一项条件，即要求中共改变2000到3000名中国政治犯的命运。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奔拉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下面请听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8月13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聚焦的话题纷纷围绕国际事务展开。又一大报《费加罗报》突出报道了极端伊斯兰国武装在阿富汗招募未成年人以加强自身力量的情况。左翼倾向的《解放报》聚焦的重点是叙利亚当局实施酷刑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消息。《经济回声报》关注的焦点围绕土耳其深陷财政危机的话题展开。另外，美国首例除草剂致癌患者获赔偿2.8亿美元的话题，则是《天主教十字架报》和《法共人道报》关注的焦点新闻。回声报刊出两篇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分别介绍了北京加紧向台湾施压，以及中国努力发展中巴经济走廊的情况。北京加紧向台湾施压，这是回声报报道的标题。报道指出，台湾总统蔡英文本周开启对拉美国家的出访行程，蔡英文前往巴拉圭和伯利兹过境美国，北京则为孤立台北而竭尽全力，要求华盛顿向蔡英文制造障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指出，中国要求美国遵守一中原则，阻止蔡英文过境美国，并停止向台独势力释放不良信号。报道指出，最近数月来，随着多米尼加共和国及布基纳法索先后与北京建交，台湾的外交地位愈加孤立。目前为止，台湾在全球仅剩下18个邦交国。中国视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拒绝承认台湾主权，并禁止其合作伙伴与台北保持外交关系。2016年，主张独立的民进党成员蔡英文当选后，北京加紧对台湾在经济、军事和外交领域施压。不过，台湾依旧得到华盛顿的支持。尽管中美两国1979年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却继续与台湾展开贸易合作，并成为其绝对的军事同盟，向其出售武器装备，这种做法颇令北京不快。2016年底，特朗普当选后与蔡英文通电话，引发了北京的强烈不满。今年，特朗普签署台湾旅行法，进一步激怒了北京。中国政府决定加紧向台湾领导人施压，最近采取的措施则是中国民航局要求包括国泰港龙航空、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和联合航空在内的44家外国航空公司更改官网上对台湾的标记名称。北京的另外一个功绩则是成功的促使东亚奥林匹克委员会取消了原本应在台中举办的东亚青年运动会。
回声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披露了中国在巴基斯坦开发经济的情况。报道指出，2013年以来，中国开始在巴基斯坦推动一带一路计划，开发巨大经济走廊。中巴两国签署了一项规模达54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造计划。中国打算通过海运发展蓝色经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位于阿拉伯海沿岸，靠近伊朗和波斯湾出海口，是全球1/5石油供应必经过境之地，因此而成为雄心勃勃的中巴经济走廊的一个环节。巴基斯坦政府对两国在瓜达尔港的合作项目充满信心，认为这将给该国脆弱的经济带来财富和繁荣。然而，一些观察人士却对此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瓜达尔港 91% 的收益将归中国的专营运营商所有，剩下 9% 的收益则属于巴基斯坦当局。而深受缺水、少电困扰的俾路支省将不会成为直接的受益方。回声报指出，中国在巴基斯坦的这项开发计划被称作有毒的礼物。有些人指责中国加重了大规模的经济债务，导致一些欧亚国家依附于中国资本。美国则指责中国对巴基斯坦发放的贷款缺乏透明度。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特约记者专栏。
特朗普总统8月7日在新泽西州他的私人高尔夫球俱乐部宴请美国13大企业执行长。在讲话中，他说道：“某个国家几乎每个来读书的学生都是间谍。”与会者认为他指的是中国留学生，说每个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当然不会有人当真。但特朗普说出这句话，起码表明在他的心目中是把中国留学生与间谍联系在一起。中国留学生包括旅美中国学者为中国窃取美国的情报，不是特朗普一人如此认为，而是美国朝野的共识。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不久前在国会参议院作证时，也发出对中国留学生学者的间谍指控。他指出，中国力图通过向美国教育和科研机构安插间谍等方法来剥夺美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事实上，多年来因窃取美国情报而被捕的几乎都是进入美国各机构的华人。中国留学生和中国旅美学者担负搜集情报的任务，从来不是什么秘密。中国的驻美6个使领馆在涵盖美国50个州的各自辖区内，对每一间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实行严格控制。他们通过建立中国学生会并提供活动经费，要求留学生随时向他们报告获知的情报信息，如有不从，便施加严厉惩处，包括威胁留学生国内家人的安全与生计。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和旅美学者与被中国驻美使领馆操控的那部分旅美华人组成了美国的爱国华人群体。这些人有的出于真心，有的出于恐惧，有的愚昧无知，向使领馆直接或间接提供各种情报信息，换取国内家人的安全和自己回国的自由。这些爱国华人参与宣扬社会主义祖国伟大成就和参加诸如11国庆等活动，凡有活动都要穿统一制服红马褂，举5星红旗，拉红色标语，唱红色歌曲。这些人中也不乏五毛，见到海外网站批评中共的文章，都写一段使用粗暴或者下流语言的跟帖。这些爱国华人对中共在国内残暴践踏人权与掠夺人民的财富和损害美国经济，向美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行为一律支持和拥护，而对美国的内外政策横加指责，对美国人遭遇的灾难幸灾乐祸。美国的爱国华人活像中国政府派来美国的第5纵队。 不要以为美国人会永远容忍自己的国家有一支中国的第五纵队。近些年来，爱国华人闹腾得越发过分，随着中国对美国的大外宣、孔子学院、贸易顺差、窃取知识产权，闹得动静越来越大，再能容忍的美国人也会奋起反制，这就别怪特朗普说几乎所有中国留学生都是间谍了。目前美中贸易战硝烟弥漫，两国政治与军事的对抗愈演愈烈，美中新冷战早就开始。美国曾战胜德意法西斯，曾摧毁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如今面对肆无忌惮全球扩张，侵害甚至妄图取代美国的中共政权，怎么会不迎战呢？未来冷战变热战，美中军事摊牌并非没有可能。有特朗普的讲话不由人想起二战期间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人认为在美的爱国日本人中有间谍，决然把美国的所有日本人统统关进了集中营。那时候正是爱国的日本人把美国的所有日本人推入险境，如今美国的华人也该问一问美国的爱国华人，你们起劲的闹腾是不是也正在把美国的所有华人都推入险境呢？
下面再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栏。马耳他接收载有114名难民的船只，美国媒体报道说老牌的女歌星弗兰克林病危，中国浙江台风摩邪登陆，20万居民被迫疏散，土耳其里拉还在暴跌，欧美金融市场还没有显现出手脚慌乱的迹象。下面重播瑞迪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土耳其央行13日宣布一系列措施，试图阻止本国货币里拉的狂跌势头，但里拉对美元汇率暴跌引发的市场恐慌并未因此平息。当日里拉暴跌压力虽然在央行宣布措施之后暂有缓解，但市场疑虑犹在。上周五，土耳其货币里拉对美元汇率直线下跌，在华尔街股市上一天之内直跌 13.7%， 中间一度跌幅达至 24%。而自年初以来，里拉对美元及欧元的比价已经累计下挫 40%。周五的暴跌趋势迅速引发全球市场不安，暴跌风潮因周末股市关门暂获喘息之后，周一亚洲股市再现低落，里拉对美元比价一度跌破7里拉对1美元的关卡。土耳其央行宣布采取措施之后，汇率回落到7:1界限以下。受里拉暴跌风潮影响，东京股市主要指数周一以下跌 1.98% 收盘，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盘也跌落 1.52 个百分点。欧洲市场上，巴黎和法兰克福股市受此影响，周一以下跌趋势开盘。虽然目前跌幅有限，但市场对危机扩大引发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担忧仍在。在欧洲，法国及西班牙银行尤其面对土耳其将可能无法偿付贷款的风险。里拉暴跌风潮发生在土耳其与美国本已经紧张的双边关系又随一名美国牧师在土耳其被关押而恶化之际，特朗普政府上周五宣布对土耳其出口美国的钢铝制品加征关税，从原来的 25% 和 10% 大幅提升至 50% 和 20%。 一直面对下行压力的里拉当日直线下滑，引发市场恐慌。暴跌风潮使埃尔多安政权陷入一场严重危机。如果说美土外交危机是这次里拉暴跌的重要导火索的话，此次危机更集中暴露出土耳其经济的结构性难题。其实土耳其货币自今年年初以来已经累计贬值 40%。 2017年土耳其经济虽然呈现 7.4% 增长率，在20国集团成员中为最高，但这种靠财政拨款和贷款政策宽松支撑的经济增长也伴随着隐患，通货膨胀率飞涨，至今年7月时累计涨幅已达到 16%， 民众购买力因此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土耳其企业负债逐年增长，而这些债款都为美元借贷，这就使得土耳其经济对汇率浮动格外敏感。而美国经济近期形势良好，美国联邦储备局上调指导利率更推动美元坚挺，这对于靠美元借贷支撑的土耳其企业来说可谓雪上加霜。最近三个月内，里拉对美元的汇率贬值接近 50%， 市场对土耳其经济的稳固性越发信心不足。埃尔多安政权面对此次危机的反应，可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一个表面强硬的集权政权领导下的市场面对危机时的脆弱。里拉在市场上面对强大的下行压力之际，土耳其总统无视市场对政府支撑汇率的期待，而是信誓旦旦要迎击美国的经济战。他将眼前危机归咎于美国的政治阴谋，呼吁国民共克时艰，拿出手中的外汇积蓄兑换成本国货币。但结果是投资人纷纷撤资，这更加速了里拉的下跌趋势。与此同时，土耳其央行缺乏独立性，面对危机反应迟缓。不久前再度获得连任的埃尔多安对经济政策部门的全面控制又进一步加强。埃尔多安拒绝以提高利率稳定市场的立场也影响央行采取措施支撑里拉抵抗下行压力，市场对土耳其经济政策走向更加难有信心。一名市场分析人士向法新社表示，市场已经对埃尔多安政府面对危机采取行动的能力失去信心。周一，土耳其央行虽然出台措施调整各银行存款准备金额以保证流动性，但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措施力度不够。不过埃尔多安政权虽然面对前所未有的货币危机，但土耳其官方媒体却看不到中肯的评述，批评的声音均不得不转战社交媒体平台。面对危机，埃尔多安政府表示不惧美国的要挟，要在别处谋求生路。他在上周五面对支持者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土耳其正在与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探索别的选择。那么中国是否能成为土耳其危机的救星呢？中国环球电视网11日援引土耳其经济学家艾姆雷阿尔金的话说，土耳其里拉的稳定将来自于像中国这样重要的国家的合作。另一位土耳其经济学者阿尔泰阿特利也向中国环球电视网表示，土耳其还将在港口与其他交通设施建设方面向中国提供更多的合作机会。法国一名经济学者12日在网上就此发表文章指出，从宽带手机到铁路和港口设施，从电子商务到电子金融，土耳其将被吞入庞大的中国经济体系。埃尔多安为了迎战美国，是否做好了让土耳其被中国同化的准备呢？以上是今日经济。
下面请听大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前不久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约峰会凸显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他盟国的分歧。特朗普对北约盟国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要求他们增加防卫支出。特朗普在推文上说，美国花在北约身上的钱比其他任何成员国都多得多，这不公平，令人无法接受。他表示，自我上任以来，这些国家一直在增加自己的贡献额，但他们必须付出更多。北约带给欧洲的好处远远超过带给美国的好处。他表示，美国支付了北约的大约 90% 的军费开支，而许多其他成员国至今还达不到所承诺的国内生产总值 2% 的水平。欧盟还对美国商品设置了巨大的贸易壁垒，这不行。他告诉媒体说，欧洲依赖美国的军事保障，却阻止进口美国产品。为什么特朗普与北约其他国家会发生如此众多的矛盾和分歧？北约为什么这么重要？在当今的国际背景下，北约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从历史上看，1949年4月4日，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法国、卢森堡、荷兰、英国、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和意大利在华盛顿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决定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年8月24日，各国完成了批准手续，该组织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布鲁塞尔。 希腊和土耳其于1952年，联邦德国和西班牙于1955年和1982年分别加入了该组织。最新的北约成员国是蒙特内格罗，他于2017年6月5日加入。自此，北约总共有跨域欧洲和北美的29个国家组成。北约的军费开支大概占全球军费开支的 70%。北约的主要机构为理事会、防务计划委员会、计划与分析委员会、常任代表理事会、国际秘书处和军事委员会。北约理事会为北约的主要决策机构，它经常举行大使级的会晤，每年至少举行两次外长级的会晤，必要时举行元首会议。军事委员会为北约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下辖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美国加拿大区域联合防空计划小组等。军委会每年开会2到3次，负责就北约防务问题向部长理事会和防务计划委员会提出建议，其主席由军委会成员选定，任期2到3年。除法国、西班牙和爱尔兰之外，所有成员国都指派一些本国军队由北约统一指挥。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规定，成员国受到的攻击一旦被确认，其他成员国将做出即时的反应。该条款被理解为各国部队将自动参战，并不再次需要各国政府的参战授权。在冷战期间，北约组织的战略目标主要是防范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大规模军事入侵，因此军事的议题就成为北约安全战略设计的主要考虑。冷战后，北约的第一个军事行动是1993年6月到1999年4月间的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冲突。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华沙条约组织的解体和东欧巨变以及原苏联的解体，欧洲大陆的政治与安全局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北约的职能也有所转变，所要面对的议题也从过去的军事威胁扩散到全球反恐怖主义、能源安全、全球变暖、疾病、网络攻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多元问题。苏联解体之后，北约一度感到高枕无忧，但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事件迫使北约做出回应。2014年在威尔士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大家达成共识，计划在2024年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 北约表示他们需要加强对北约东欧成员国的保护，并且增设快速反应部队，对武器与兵力的需求也因此增加。有关的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承担了北约不到 72% 的国防经费，当年29个成员国的军费开支总额为9570亿美元，美国投入了6860亿美元，英国、法国和德国则分别投入了550亿、460亿和450亿美元。特朗普上台之后便一直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他抱怨欧洲占了美国的便宜，甚至说如果成员国遭到攻击，美国不一定会协助防御。他在北约峰会上要求各国在军事预算上必须立即支付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而不要等到2025年。他还宣称成员国应该把国防开支占 GDP 的比例从 2% 再提升到 4%。 他重点批评了德国，称德国与俄罗斯两国的天然气协议让德国政府被俄罗斯完全控制，让德国成为俄罗斯的俘虏。特朗普还在推特上说，如果德国向俄罗斯支付数十亿美元的天然气和能源费用，北约还有什么用？对此，德国联邦政府回应说，德国已经在做努力了。德国国防部称，德国为了提高北约的威慑能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不仅在立陶宛派出了500名士兵，还准备好于2019年再次带领北约的先锋部队。这支部队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在2到7天内安置兵力到重点地区。 据德国媒体报道，近年来德国的国防预算逐步上升。根据联邦政府的报告显示，防务开支在2013年到2017年间上升了 17%， 今年预计会达到390亿欧元，更计划在未来一年大幅增加超过40亿欧元的支出，总计近430亿欧元，是联邦预算中的第二大项目。同时计划在未来几年内逐渐淘汰那些不堪使用的直升机、战斗机和潜艇。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德国距离国内生产总值 2% 这个目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只占 1.24%。 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德国是个经济大国，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基数很大，而且仍然以每年 2% 的速度稳定增长。如果德国联邦政府想在2024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防务支出目标，国防预算几乎得翻一番，而在急需降低预算亏空的德国，这谈何容易。有分析指出，对于多数欧洲国家政府而言，短期内将有限的预算向军费倾斜，意味着可能会缩减包括社会福利、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公共开支。在经济复苏进程依然脆弱的背景下，大幅提升军费开支可能会引发选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斯卡帕罗蒂7月12日表示，北约在4到5年之后可能将失去对俄罗斯的军事优势。他在北约峰会期间称，对手已经出现，其中包括俄罗斯。尽管北约仍在大多数军事领域拥有优势，但对手的武装力量明显正在进行现代化的改进。如果我们不做改善，不继续执行现代化改进，那么在4年到5年后要保持军事优势将不再可能。俄罗斯外交部则在评论北约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时称，北约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军事集团。北约峰会发表的声明称，俄罗斯在北约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活动，包括在加里宁格勒部署导弹，并在克里米亚增加军事力量。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在推特上发文称，毫无意义的北约集团指责我们进行挑衅活动，我们正准备看世界杯比赛。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北约峰会期间敦促欧洲国家应该更加关注本届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马蒂斯强调，本届美国政府在行动上对欧洲的安全支持有增无减，旨在协助欧洲提升防御能力的预算增加了1倍，积极与盟国参加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军事演习，并在波罗的海3国和波兰强化了军事部署。他暗示欧洲对美国应该亲其言观其行，所以尽管美欧之间出现争吵，但跨大西洋联盟并不会面临解体。对欧洲而言，对美国的关系不存在现实的替代选项。为了着眼长远的双边关系发展前景，欧洲未来不会放弃与华盛顿讨论分歧，但与此同时，为了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欧洲正在探索更多的独立尝试，开始逐渐摆脱对美国全方位的依赖。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伯威尔指出，尽管美国一系列的举动给美欧关系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跨大西洋联盟毕竟经历了几十年的积淀，在欧洲东线防御等安全问题上依然步调一致。另外，北约还加强了与欧盟的合作。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前不久在布鲁塞尔签署了一份关于北约与欧盟合作的新联合声明。声明指出，2016年欧盟和北约领导人在华沙签署了联合声明，决定加强双方的合作，促进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两年来，双方在地中海海上安全、应对混合战争威胁、维护周边地区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新联合声明表明了两大组织深化与扩大合作的愿望。北约对欧洲大西洋安全至关重要。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后，北约 80% 的国防开支将来自非欧盟国家，北约需要确保非欧盟国家充分参与合作。图斯克也表示，新联合声明将欧盟与北约的合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非北约成员国的欧盟国家将被纳入全面合作之中。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下面再请听本台为您安排的小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我是夏蓉，欢迎您收听法国译文欣赏节目。我喜欢自由的思考架构，以最灵活的视角，最开放最微妙的可能来克服有关建筑的想法。日本建筑界冉冉升起的新星时尚纯也如此说道。时尚纯也1974年出生于神奈川县，在东京艺术大学学习建筑，毕业后加入日本知名的 SANA 建筑事务所。2004年他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在作品中融合自然景观元素，从而消除外部环境和内部空间之间的界限。而时尚纯也给人的感觉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纯粹清白，在建筑消去的这个模式中走到了几乎极端的地步。他的作品目前可以在位于巴黎十四区的卡地亚当代艺术中心欣赏到。本次卡地亚当代艺术中心的空间将展出时尚纯也在亚洲和欧洲完成的20个建筑项目，通过手稿、影片和模型等形式记录创作概念和建筑的经过。这是他第一个大型个人展览。时尚纯也第一件让他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作品，神奈川工科大学工坊的建筑模型自然在其中。这座工坊是作为神奈川工科大学校园再开发项目的一部分建造的，学生们无论何时都可以自由进入工坊，在其中进行自己的创新设计工作。建筑高一层为单一整体空间，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立面全为玻璃幕墙，没有任何抗震墙，也没有支撑梁。建筑物完全依照各种不同的截面尺寸的细柱支撑。时尚纯也本人也在对观众解释这件看起来稍微有点变形的矩形建筑时说，我的室内设计是将室外的风景引入室内。建筑的灵感来自树林，树林里面没有一棵树是一模一样的。建筑内部一共305根柱子，每一个柱子的做法和方向都不一样，乍一看是乱画的。实际上，每一根柱子的位置、粗细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看似随机排列，实际上代表了一个思考的方式。表面看上乱，实际上每根柱子的位置都是有理由的。他指出，柱子的疏密不是把风景分开，而是为了在一个空间中创造风景。虽然这个建筑内部是一个风景，但不同的位置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因此，当人们进入这座工坊，以柱子作为参照物，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路径。有时候一个人沿着一个方向走，有时一群人按不同的方向走，间距比较小的地方通常没有人穿过，但偶尔可能会有人其中穿过。因为柱子本身不是墙，每一次这座建筑物的内部都会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建筑内部产生新的景观，创造新的自由度。曾经在比利时展出的家具作品野餐系列中的椅子也是吸引参观者目光的部分。这些结构风格统一但造型各异且有不同趣味的椅子，随着摆设或装饰的方式变化，可以成功的模糊现实和梦境之间的界限。依时尚纯也之见，传统概念中的家具只是工具而已，而他希望桌子、椅子能够跟周围的环境互动，如同真实的人类的社交活动。椅子甚至可以用拥抱或者是厌恶另一把椅子，他们手拉手排成一行，还可以环绕花园，还有些表情的椅子看起来就像一个人家彼此交谈。本次展览地下视听间还播放了时尚纯也的访谈纪录片，片中采访者向他提问道，建筑是什么？时尚纯也的回答是，建筑对我而言就像是旅行中的向导，跟随着他就会去发现新的事物。 建筑师的这句箴言替自己的首个国际个展做出了最佳诠释。以上是夏荣主持的法国艺文欣赏活动专题，感谢苏音阳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马耳他接收载有114名难民的船只。美国媒体报道说，老牌的女歌星弗兰克林病危。中国浙江台风摩羯登陆，20万居民被迫疏散。土耳其里拉还在暴跌，欧美金融市场还没有显现出手脚慌乱的迹象。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弯山万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兰贝哈特斯演唱的歌曲 Seagulls。
Bye.